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大家好，大家晚安。股票市场千奇百怪，见怪不怪，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哎呀，今天呢我邀请到一位特别特别来宾哦，他真的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他，可是呢他因为最近比较忙的关系已经很久没有到我们现场来，当然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哦。那这一次呢我特别邀请他来，我觉得很难得哦。为什么？我希望他今天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今天我们定的题目是什么？就是整个理财的规划，对不对？什么叫完整？说这才是理财。诶，这个题目定的好像蛮有企图心的齁，因为大家可能觉得理财就是买股票啦、投资啦等等齁。可是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位是保险达人齁，我们先欢迎一下任文勤任老师。
诶，谢博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诶，因为我为什么要特别介绍齁，实际上那个有机会的话齁，我觉得我想要下一次齁定一个题目，先跟任老师预约一下齁，一个题目什么人生的转折与挑战齁。因为那个如果认识任老师的人就知道，其实从他年轻一直到现阶段，他其实人生遭遇到的挫折我相信不会比任何人少，不论是职场上啦，或者是家庭啦，还是跟家人之间，或是跟朋友跟同事之间，总是有很多的挑战。
对，
还有包括他自己人生的一个经历，其实真的我觉得可以写一本小说，可以拍一部电影的，应该不夸张，
不夸张。
对，可是呢任老师还是非常坚持齁，他不但呢拿到了一个保险硕士的学位，现在既然还在攻读硕士学位啊，
法律的部分，
对不对？
对，
法律的部分哦，如果拿到等于是双硕士。诶，
对对对，
兼法律跟保险。诶，
之后还有计划在攻读博士部分，
这个很不容易啊。
对啊，
而且他还拿到了非常多证照。
嗯，
目前有
大概13张。
13张，所以你是要打扑克牌？
打13张。
那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人生旅途上啊，我觉得为什么我说下一次我预约，我想要请任老师来聊一聊他人生的这种转变啊，还有人生所遇到的挫折，可是他还是坚持齁，努力不懈，想办法不但考到了证照，而且攻读硕士。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为人也非常的热心，身边朋友的事情只要遇到了他能帮忙的，他都会想办法来帮忙，我觉得这是最难得的。
谢谢谢谢。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当然想要来聊这个，这才叫理财哈。实际上我觉得大部分人好像对理财都有一个，我不知道这样的观念算不算错误，但我自己认为算错了，就他还没有先做防护，他就想要先去攻击。我觉得应该我们要先把比如说你的保险规划做好，其实我也不是保险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要先做，你应该做完犹有余欲，或是你有余任有余，你再开始来做投资，去追逐资产的累积。那就这样的想法，任老师你觉得呢？
其实应该是统称叫风险管理啦，就是保险只是说在风险管理上面是属于转嫁风险的一种方法之一，但事实上其实风险管理方法有很多种。那但现在目前只是说常见的方式，就大家买保险，包括了像我们讲我们所知道的有人身保险，也有产物保险。那人身保险就包含了生老病死，产物保险包含了食衣住行，因为我们生老病死到食衣住行都会发生风险，哪怕像前一阵子哪怕像现在最近你看疫情关系，这个疫情发生了，我们像目前看我住在永和，那结果有很多名店，很多一家开了很多几十年的老店都因为撑不过这3个月就倒闭就结束了。那去想试想一下，他们其实像我们从2000年网络泡沫开始到现在已经2021了，20年来了，碰过太多的黑天鹅事件，但是为什么这一次非常的不一样，就是因为恐惧太严重。那你就发现到说其实风险会造成恐惧，恐惧就会造成你的财务损失，因为很多人是撑不过这3个月，他们应该说虽然只有3个月，可是他不知道后面的尽头在哪边，就如同我们家庭 发生风险时也是一样。当一个人发生了一些比如说疾病，比如说重大伤病或是意外的情况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之前所累积的财力和这次资产会因为这个一个风险然后不断的去付出，付到什么时候你不知道，这时候就会想说啊，当初为什么没有买保险啊，当初为什么没有做好规划，就是这样子啊。
但是讲到这个，如果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有时候我们好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从哪边开始。那基本上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完善的，当然是以家庭为重心嘛。嗯哦、那当然你说、我就一个人，我们这个先不讨论，假设我是单身我就先不讨论，我们就以家庭有家庭的人来讲好了。然后甚至现在很多人他有小朋友，他可能结婚然后开始生小孩以后，其实因为我遇过太多了，就是说单身的时候没有人在想什么投资理财规划，然后刚结婚的时候有了小朋友以后，而且因为可能很多都是有了小朋友才结婚的、哦、对不对、哦、
对 啊, 对, 啊、
欸、对，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必须逼迫的要去思考怎么样把这个保障做好。但是就你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啊、到底做保障规划是怎么做？因为大部分人就是比如说早期我遇到的，他就说哦，夏老师你家里、哦、几个小孩有什么资产，他就弄然后就弄了一个保单，但我总觉得少了什么。所以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跟我们来谈一谈，就是不同的年龄层，或是我有小朋友，或是怎么讲，就是家庭的分子如果不一样，是不是应该有不同的保险规划要做？
应该这样讲，因为保险规划本来就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因为可能会依照每个人的背景能力，尤其经济能力还有体况，尤其像最近你会发现到说现在目前文明病很多，还有家族病史，那因为家族病史这一块我非常深刻体验，就是因为我妈妈的关系，那以及各种不同的风险需求，所以每个人的保障规划都是客制化的服务，可以这样讲啦。但问题是如果真的要以通论来讲的话，其实建议是用年龄来做分类，因为我们毕竟人生老病死总是会有一个每个阶段有不同年龄阶层，像比如说0到15岁就是一个阶层，15到30又是一个，30之后到45岁，45岁之后到65岁，那65岁之后又是一个阶层，所以大概分这五个阶段。那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可以先从0到15岁开始先讲起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从新生儿部分，如果家庭你刚好有个小孩，那你未来部分你想帮他做好一个完整的规划，包括医疗部分，包括伤害部分，那如果风险规划的话，是建议是先从0到15岁先做一个未来的布局，这样比较好。
但是任老师你在讲我觉得蛮奇怪的，因为一般呢、啊，我们在讲保险，大部分都是说，哎，夏老师，万一你挂了，你的小孩怎么办？哎，倒是没有人先从小朋友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蛮特别的，就是说我们反而应该先从小朋友的角度，可是年轻人那么小的小朋友，当然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们忽略的部分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你会觉得应该要从0到15岁这个部分新生儿来帮他做一个规划呢？
因为其实帮新生儿做规划是因为第一个小孩子15岁之前保费非常便宜，很便宜，那另外一部分是说不要小看新生儿的，
你说的便宜是说他的保费以后也是用这样的费率在缴吗？
如果你今天所缴的部分是属于平准型的话、哦、就是不是自然保费的话，那属于平准型的保费的话，
平准型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像目前所讲，比如说我买定期缴费20年然后终身保障这一块，假设以这个终身保险为主，如果是0到15岁就开始规划，你帮他从0岁开始缴同样的保障项目、哦、比如说我之前曾经打过自己的一份那个建议书，然后帮一个0岁比较过一次，就发现到说同样的保障项目跟金额，我要56000，以我现在目前40岁，
你说56000，
一年是56000，
一年56000，假设某一个保障的，
对对对对，然后小孩子部分大概在19000到24000，
那他就19000缴20年，
对，
然后你的56000
缴20年，我
缴20年，但是这两个享受的保障既然是
一模
一
样
的，而且是一个终身的保障，
对对 对, 对, 对，
是这样吗？
没错。
哦，所以你才会讲说其实从小就开始帮他保，
嗯，
就是有这个第一个就产生很大的差异，
就
是
这保费价差就差
很多，保费的费率如果是平准型的，
嗯，
就有这样的一个差异，
就这样差距
哦。所以并不是说小时候缴那长越大费用越高，不是
那个通常是属于自然费率，自然费就是随着年龄增加然后不断调整，但我们常见到的都是属于平准型，就是缴费20年保障终身，最常听到是这个话语。所以记得就是说基本上如果是0到15岁，其实一开始就是报完户口之后做完21项的先天性的代谢异常疾病检查，就是做这两件事都要完整哦。第一个就是先去报完户口，取了名字报完户口之后呢，做完代谢异常的疾病检查之后再开始帮他做投保会比较好一点。那其他的 的项目的检查就是等到你投保安保之后再去做检查就可以了。
诶，那任老师，我这边先想到一个问题，我先打岔一下。
好，
第一个是说，那如果出生是最便宜，那出生前呢？
出生前无法保。
哦，
诶，出生前无法保，
出生前不能保。
对，
所以我
保险是跟人啊，人的部分在我国法律规定是要就是出生要有就是正式要出生的话就才能投保，而且一定要办完户口，因为你要给他身份证字号。
OK OK， 那假设说在因为你说出生的时候叫做先天代谢异常的疾病检查，那如果检查也真的有异常，这个部分就真的没有办法纳入保障里面。
也不一定的，就是有些东西可能保险公司会把它变成除外责任，也就是说可能21项里面比如听力不好，那毕竟听力的部分属于疾病嘛，就会影响到疾病的部分，那他可能会把这部分列为除外责任，但其他项目还是可以接受。
嗯，
对。
好，
但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如果通常在规划新生儿保单的时候，就是孩子刚出生完的话，通常要怎么去评估我要买多少保障跟保额？很简单，就是可以给大家思考四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小孩生病的时候谁住院照顾？哦，因为小孩子一旦生病了，或是一旦有什么意外了，大多数都会住院嘛，因为毕竟还是要就近照顾，医院也会希望说他能够接受比较好的治疗，所以家长们通常会把他希望到住院。那住院的话，那谁去照顾他？那如果有后勤资源比较好的，比如说爷爷奶奶的，那另当别论。但现在目前可能很多都是小家庭，爸爸妈妈都是双薪家庭，有一个可能要请假去顾及，那这时候就要去思考是说啊，万一谁去请假谁上班请假去顾小孩的话，我的薪水损失怎么来？好，以及如果我两个都不能请假，我请看护，那看护费花多少钱？这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在住院期间，你希望你小孩子住到的地方是在健保病房、双人房还是单人房？那我们就去调查一下嘛。比如说我可能住中和，那我住在双和病房的话，比如说双和医院的单人房就一天就5000块，好，特等是一天7000块，就发现到说哇，那我到底要规划多少，我就心里有底了。然后再来就是说，我目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我目前的存款够不够用？如果不够用，我有没有办法去跟别人拿到相同资源？如果不行的时候，那我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类似像实支实付的一个保险规划，或是定额那个住院的方式来做那个保险的规划才行。
诶，像一般来讲，一种是一个定额的给付嘛，
对，
就是说我住院期间我不管花多少钱，那他就给我一笔金额。那还有一种你刚才讲实支实付，就是我住院期间所有我的开销，那这个没有上限。
有上限，因为像现在目前我讲简单一点，像我之前办过的案子，他是小孩子骨折，齁，就是可能就是爱跑爱跳的，然后不小心从床上跌下来，小孩骨折，那因为刚好是要做打钢钉，那钢钉那一只就16万，自费16万。
哇塞，那健保没有？
健保没有，那是刚好是不给付，因为健保给付大家其实都健保给付其实大家都不太喜欢，因为毕竟医材就没有那么好，所以他们家就是想要给就是钢钉要坚固一点，能够牢靠一点，所以
那16万哦，所以以后叫小朋友不要乱跑乱跳。
当然就是
因为一骨折是16万哦，
就是好一点的话大概16万元，所以他就花16万元做那个，因为他是刚好伤到其实在大腿骨，所以两只，一只8万嘛，两只16万、哦、OK， 那这两只钢钉加上去之后 OK， 那16万花下去，结果他的实支实付，一般而言像早期可能在近20年来、哦、大概一般人在一般保险公司他们早期在规划的时候，实支实付大概只抓3到5万，不会太高，因为以前是重视是住院的日额的病房费用、哦、那可是因为毕竟健保已经改为 DRGS 的制度了，所以现在目前病房费不会那么高，不会让你住那么久的病房啦，就大概就是如果你能够门诊治疗就让你赶快回去、哦、病房给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不能像以前那么喜欢的住院。那如果不能住院的话，那你大部分都是门诊，你就必须要实支实付比较重要，尤其是住院的日额费用也不能给付自费项目啊，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在住院日额的部分也无法给付得了自费项目，也就是那个16万元保险公司无法负担，所以一定要在实支实付的部分去处理。所以基本上来讲，其实你会发现到说上限哦，一般保险公司都是抓3到5万，那我们通常都会建议是你的医疗险，我们讲医疗险本身要有之外，你们还要再加一个产险的医疗险，因为我们通常保险的部分会分，现在目前有一个重点就是希望大家是产险、团险跟寿险，产医寿三险合一的去规划。那目前来讲就是有所谓的双实支概念，双实支就是我寿险的，就是我们一般医疗险有个实支实付，同时在产险的部分我也规划一个实支实付，这时候两个额度可以加起来一起用。
你时常听到财富自由这四个字，却不知道实际上该如何达成吗？每天上下班规律作息，是不是已经觉得疲惫不堪了呢？常说投资理财很重要，但是该从哪里开始入门呢？比特币投资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但是却不知道该从何开始。因此呢，我们开设了一门比特币新手变行家，听名字就知道你是新手，也适合上课。除了有完整的基础策略课程200分钟，还有100分钟的实战直播，每个月可以让大家在线上和老师一同练习。另外，古怪教授还额外提供学员免费申请10 USDT 的奖学金。这么完善的课程，你还在等什么？课程原价6600，现在五折优惠，只要3300，立刻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 BTC， 取得课程优惠资讯，还送你免费的比特币教学懒人包。
可是小朋友他这样跌倒，他算是归纳在定义在意外，
在意外，对，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但可是其实疾病也很重要，因为疾病我们之前有碰过一个情况是，小孩子重大疾病也蛮多的，像你知道吗？意外是目前小孩子最多的死因啊，但是第二名的部分是那个疾病，癌症，小孩子得癌症，
15岁小朋友。
得癌症，尤其是两种癌症最容易发生，一个是白血，对，啊，
电影其实好像
蛮常见的，
这种电影常看到，这种剧情还蛮常见，
对。
结果在食物上确实蛮常见的，
对，白血病，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常见的罕见疾病，比如说我举例子，克隆症，好，克隆氏症、川崎症。然后还有像那个小儿麻痹，这些东西都是因为基因的关系所造成的。那其实，
所以像如果说他在出生那个时候检查没有异常，可是后来出现了小儿麻痹的症状，你指的是类似这样？
对，
那这样子的话，保险确实可以理赔，
可以理赔到。就是所以我刚刚讲过说，基本上如果小孩出生之后先报户口，报完户口之后先去做我们政府规定的21项的先天代谢异常疾病检查，做完了之后，那其他自费的检查项目等到你保完之后再去检查，
所以它是根据政府规定的那21项有做完就可以，然后报户口就可以投保了。
对，21项你要先做，
我知道，就那21项做完了就可以了，
就可以投保，因为你有报好户口了。
OK，
那你基本的健康告知也有了，那接下来就是说一些罕见疾病部分等到你投保完之后你再去做其他检查部分会比较适合。对，
那像医疗险的部分，刚才任老师你在讲哦，其实我觉得一般人可能也不是真的那么理解，因为好像分蛮多的，有什么日额型哦，就是日额度啦，哦，日额型，然后又有实支实付，又有手术险。那可是我们没有想那么多啊，医疗险不是就医疗险吗？那不是我今天投保了医疗险，反正我今天住院了，对不对？小朋友看医生，然后就可以申请了吗？可是还分这样子
哦，因为医疗险部分为什么分成这三种，就是把专有名词虽然有点难解，就是难懂，它其实白话一点就是日额型，就是住院几天就给我多少钱，比如说一天住院的金额是2000，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住院了，我住五天，那我的保额是2000块一天的话，我住五天就是拿1万嘛，
拿1万。
对，那问题是
那这1万用在哪里都可以吗？
都可以，就是它就是给你1万了。
OK， 那我可能住院实际上我用健保床，然后我只付个800块，
对，
好，哦，那其他的部分，那我还有1200，我可能挂号费什么什么，我就自己看我要用在哪里，他不会去管我，
他不会管你用途。
OK，
因为他不需要去提供你收据，他只要诊断证明书上面只要写说你从几月几天，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住几天，那就是
这个就是日额型，
对，按照日住院的日期然后乘以金额，就是你的那个保险起付，就是最简单的讲法。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实支实付，
实支实付刚才讲过，那为什么又有一个手术险？因为如果我今天动手术，我不是就实支实付了吗？
这对，可是因为手术险它比较特别的是，有些手术它我刚刚讲过，像我们刚刚那个小儿骨折来讲好了，小儿骨折贵的是在医材，对不对？
对，
就是那个钢钉嘛，比较贵嘛。
对，
那不是在手术本身贵。
对，
所以说实支实付不够用的时候，手术险有时候会发挥到一点补偿的效果。比如说像手术险，比如说像那个，因为一般手术险他们的条文是这样，就是你保单保额是假设是1000块钱，那你如果碰到某种手术他就给你几倍，比如说，比如几倍，比如说10倍，那你如果说刚好碰到这个手术给你10倍，那就是给你10000块钱。那刚刚所结合到实支实付就两个一起给你，你这时候可以多少补贴一点医材的费用。
哦，你的意思是说这两个我可以同时申请？
对，
好，因为实支实付可能比如说我的保额他给我的就是我在住院期间总共上限就10万块，好，那我所有的单据申请完16，可是超过了，但是我另外一个就是手 手术险，结果我这个手术险他给我的倍数是10倍，那我投保了如果是5000，那10倍就5万，
对，
这样就完全 cover 掉了，
就 cover 得掉了，对。然后现在目前大多数保险公司在日额型跟实支实付，其实他们现在目前都会有一种叫混合型的保险，就是说这个保险里面同时有日额型有实支实付，然后呢发生理赔的时候则其优给付，就是说
对谁优，是对保险公司
优还
是对客户，
一定是对 被保险人才、
oh, okay, okay.
对保护优才可以，就是他们会评估嘛、啊、日额型部分你病房费住5天我给你10000，可是你实支实付费用要50000，那我就给你50000，它会择优给付，所以说像目前有这种类型，那大多数我们在规划保险的时候是建议是日额型要有，然后实支实付型要有，然后再来是混合型也要有，因为混合型也可以同时跟日额还有实支实付也可以一起给付，它不会冲突到。那手术险的部分目前来讲就看自己决定，因为那个部分就是属于次要的规划，如果有充分的预算你就可以再规划个手术险，像我自己也有个手术险，所以像我之前我的脖子，谢老师可以看一下，我脖子里面有一个疤痕，那、啊、这个疤痕就是做那个淋巴肿瘤，就是良性的淋巴瘤，然后那时候就当天手术门诊拿2000块，哎，还不错这样，对，就是
所以他用，所以他的手术险就不一定要住院才能申请，
没有门诊也现在目前大多数都有，因为现在目前手术、哦、他就说手术险，所以你不一定要住院。
OK，
对，那有现在目前有手术险部分有包含了门诊手术，因为像目前毕竟医疗的技术发达了，不一定要住院，
对、啊，
很多都是像我妈妈，她是做那个心导管手术，她就不用开大刀，她只要做那个心导管就可以了，就是用微创手术就可以做，就很方便。
哎，可是你这样一讲，我想到你刚才在讲的一个东西哦，就是你在讲看护，对不对？
对，
就是小朋友他可能住院了，然后呢家长要上班完全没有办法请假，那他只好找一个看护，这是第一种情况，
对，
那他就一定有支出了嘛，
对。
那第二种是家长请假他就没有办法上班，他损失了薪水，那这两个情形保险有办法来弥补吗？
有啊，像我刚刚所提到的，比如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几个保险，比如说实支实付、日额型、哦、还有手术险，
手术
其实
手术一定不行啊，
手术大部分都不行啊，
好，手术只针对你手术嘛，好，那日额型，
日额型的部分就可以，比如说你住5天嘛，
对啊，
住5天的部分，那如果是一天，假设现在目前来讲，
保一个3000
的，3000块好了，
好，结果实际上住1000的，
对，
那就有2000了，
对，那你就是
2000其实就是请看护，
就是看护费用，或者是父母亲的请假损失嘛，
哦，就是用这个部分来去弥补，
对，
那所以这样子讲的话，是不是最好应该要有一张是日额，然后再买一个实支实付，
对，然后再买一张混合型，
因为你刚才讲混合型啊，可是如果混合型变成是我其实把实支实付，它对我比较有利嘛，我都理赔光啦、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再去弥补那个看护，所以如果我有一张日额型的话，那我要问的是说实支实付的部分请看护的钱可不可以算在实支实付里，不行嘛， 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透过日额型的，那所以如果我你看我这样想合不合理，就是我投保一张日额型，然后我再投保一张实支实付，
对，然后
我这可不可以两个都申请理赔，
如果是个别投保的话只能择一，
我投保两家保险公司、然后一个日额一个实支实付的话呢，
哦，可以啊，反正就是你如果是投保两家保险公司，
对对对，我是说我两张保单、
啊、
我投两张保单
啊，
我不是说一张、
啊、
因为你讲一张那个就像混合嘛，
对 对
混合我只能择优嘛，
对，
但我说如果今天我投两个保单我就缴了两笔钱嘛，
对，
那我到时候一个我就是预计说万一请看护，然后一个就是所有住院期间的费用，诶，如果这样子呢，
可以啊，
可以，
可以，对对对，现在目前变成说选择方式就比较多元，因为像目前产险，以前产险只有针对车子嘛，然后还有一些非人类的物品、
啊
哦、还有包括责任也算，好，那像目前产险也进来了医疗险的市场里面，所以变成是我们很多人会很多保护他们的规划方式，就是说我的日额型跟实支实付一张这个保单，一张在医疗险，那就是我们讲寿险的体系里面，然后同样的也有医疗险在产险的体系里，挺好、哦、一张在寿险体系里，一个在产险的保单里面，万一发生一个事故的时候两张保单都能赔，换句话说实支实付在寿险的保单里面它可能只有5万，然后产险部分也有5万，那这两张加起来就是10万，
那为什么不可以买两张寿险，
因为你买两张寿险它只能赔一个，就是我刚刚讲过，就是你在同一家保险公司里面，我们通常这样讲
okay,
就是体系不同，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你刚才讲的意思是说，假设我今天在随便啦、啊、比如说富邦人寿好了，那我投两张
都是在寿险体那个人身保险体系里面的，
那假设我不同公司呢，
不同公司，那
假设了一个富邦一个国泰好，
那你就要 要看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讲实支实付型好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看说哪一张保单它是可以接受副本理赔。
哦、欸就是、假设每一家都说一定要正
本，正本理赔，那你就能折一了。
那我实支实付只能折一。
对。
可是如果我实支实付一家，日额一家，你说这样是 OK？
也可以。
因为这两个毕竟是不同的理赔的概念。
对对对。
但是你现在讲的是说我想要有
两
个实
支实
付。
对。
对不对？而且两个都可以正本理赔。那这样另外一个就是要用产险的体系。
是
不是这个意思？
就
是
不同体系的部分的话，像目前的双实支概念就来自于在这。
Okay。 因为我就想说啊，你说两个实支实付啊，我就买两张啊，但是你说只能找一张赔，因为要正本才能理赔嘛。
对，因为单一体系里面往往都是只要
一张。你说的体系不是一家公司， 是所有的人寿保险，这叫单一体系。
对对 对
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对人身保险部分叫单一，
是一就是一个体系，
然后财务保险是一个体系。
OK。
对，所以如果说你发生个事故在不同体系去理赔的话，是可以同时理赔的。
OK。 如果是同一个体系就不行，
就不行。
那如果每一家都要求正本，
你就完蛋了。那你保了其他家就没有用了，
就没有用了。
对，所以我才对多余的、哦，所以我才说现在目前有
所以这个很重要哎、欸。
对，但现在目前扩大到三十支哦，三十支就是只有三家都可以用，一家用正本，两家副本，哪一种保险可以用？团险。有些父母亲他们公司有团险，那团险是不是会含眷属在里面？
嗯，
那这时候如果发生一个事故的时候，我正本给、
我自己的保
险，给那个人身保险的医疗险。好，人身保险体系，然后其他两个副本的收据，一个给产险，一个给团险，因为团险大部分可以用，都可以接受副本理赔啦。
副本，嗯，
所以这三个同时都实支实付的时候，三种体系都能赔。这时候我的度就会发现到说，哇，瞬间变成我们刚刚讲16万，马上没问题，甚至还有多出来。
哎，所以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我今天保一个人身保险，
嗯，
我再保一个产险的医疗险，
对。对
这个产险的医疗险它是可以用副本理赔的，
对，
它没有要求要正本，因为如果要正本我还是没有办法嘛，
对，
对不对？那团险这个时候就要提醒大家了，如果家人在大公司里面上班都会有团险，
都有团险，
这个就是一定
对
你要记得，
通常会含眷属在里面。
那意外的部分其实在规划上要怎么规划呢？因为意外其实蛮、
意外比较多，小孩子意外比较多。
对， 对， 对，
那其实意外部分比较注意的部分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一种事故叫做烧烫伤。
嗯，
因为近年来其实烧烫伤蛮多的。为什么？因为很多新手爸妈就照顾的时候就不小心，比如说洗澡的时候烧烫伤。那另外一种情况是，比如说可能小孩子不小心碰到了打翻了什么热水啊，或者是进了厨房没人顾这样。因为以前阿公阿妈会看嘛，现在目前可能就是会找保姆。那你也知道最近保姆有些，之前保姆有些很蛮常发生事故的。所以烧烫伤比例现在目前变增加了，就是很多是照顾不周的关系。所以烧烫伤建议是一定要保，就是说在你保险项目意外的保险项目里面，烧烫伤一定要在保险的给付范围里面。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像我刚刚讲的，小孩子容易跑来跑去啊，骨折，那有时候骨折治得好，那小孩子骨头长得快没关系，但万一今天他说发生意外是不可回转的，就是说不能复原的，比如截肢、截肢，那或者是比如说他可能造成一些瘫痪，那这部分就是要有失能险也要出现，所以要有意外失能还有烧烫伤以及意外的身故跟残废，就这样子。
那刚才你讲到前面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儿童癌症啊前五名啊包含了，其实我看了一下资料，卫福部的资料有包含白血病、哦、这是第一名耶，然后淋巴瘤、生殖细胞瘤、中枢神经瘤跟其他上皮癌，那其实存活率都很高。
嗯，
像白血病的存活率 78.7%， 然后淋巴瘤是 87.3%， 如果是生殖细胞瘤它的存活率高达 93.3%。 但是在这过程中当然治疗一定是密集的，而且这个费用应该也是相当高的，所以这个你才会提到，就是说我们大部分以为癌症险成人再来保，可是你的建议是说其实小朋友就应该要来投保癌症险。
你看嘛，像我们刚在那个卫福部资料来讲好了，像白血病就 4.3%， 4.3%， 那虽然说五年存活率很高、高达快要 78% 左右、可是别忘记这个数据里面第一个五年的费用多少钱没有讲。
对啊，
然后存活率哦，这是讲存活率哦，并不是治愈率哦。
OK，
所以存活只是说我五小孩子罹患癌症之后这五年存活下来，可是后面的治疗多久时间也没说，所以基本上跟治愈率，其实我们看的是治愈率，但问题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无法做治愈，那只能说就是别让它再耗发这种情形，或者说它能够减缓这种症状都可以。存活率不是绝对必要，而是在于治愈率的情况，所以我们其实在乎的是罹患之后所花费的时间还有金钱。
投资的魅力在于它能帮我们创造斜杠收入，但市面上的投资课程 普遍都是理论教学，却缺少实务练习。台湾的海归操盘领航员招募计划启动喽！无论是否有经验，只要对交易有热情，现在将是你迈向顶尖操盘人的最好机会。除了谢承彦古怪教授亲自教授他十多年的实务经验外，还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在投资这条路上努力成长。输入英文字母 VT 即可取得操盘领航员们使用的策略懒人包和线上说明会资讯哦。
那为什么要从小孩子就要做规划？因为基本上小孩子因为受到父母亲的基因或者是家族基因的影响所造成的先天性疾病真的很蛮多的。
那像这个癌症的部分，它就是拿一笔费用嘛，就是变成它整个治疗过程中，就是那如果这个额度用完了也就没有了。
对，但是而且基本上就是你癌症的给付方式其实不外乎大概几种啊。第一个就是一次给付，比如说我罹患癌症之后，以我妈妈为例子好了，我妈妈就是罹患大肠癌第三期，那她当初就是罹患的时候就是先拿一笔钱，
嗯，
因为毕竟一开始我跟你讲，每个人在发生事故风险的时候，大家所想的都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哇要花多少钱。
对，
你相不相信？因为基本上我在当初陪我妈在做那个检测的时候，看到我妈妈罹患癌症当下，我当下也是想到这一个问题，就是啊，那花多少钱？
有没有足够的资金？
对，我们家乡够不够呢？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在一次给付部分就蛮重要，就是如果今天他一次给付你30万元，哎，那我至少我看护费有了，
对，
然后我的病房费也有了，嗯，那我手术费也有了，哎，我起码可以撑一阵子。然后再来，最多最多的费用其实是来自于化疗期间的治疗。什么意思？我妈妈在106年罹患癌症之后，一直到108年，好，癌症的指数才彻底的没有，就是检查完发现说没有了。好，可是106年到107年的时候，足足花了我130万左右。
嗯，
对，就是化疗的门诊费用，然后病房费，好，等等的，足足花130。这个我后续都留着，因为这个是太血淋淋的案子了，所以我才发现到说，哦，还好有买癌症险。原来癌症险身故的给付那个还好，可是花最多钱的其实真的在治疗过程期间，而且在化疗期间是真的蛮重要的。
诶，那我这边有个问题，就是说癌症一开始先拿了一笔嘛，对不对？那治疗期间住院干嘛这些，那住院的部分还是可以再申请吗？
可以，比如说像我那时候规划的情形是，我一般住院是4000块，然后呢癌症住院的话是一天是9000元，
就是因为癌症而住院，他申请的
金额
就变成是9000。
对，变高了，
嗯，
那9000块钱的话，那像我们那时候是住在双和医院的病房，
嗯，
那双和医院病房费就是一天特等病房是一天7000，那为了要给家人好的治疗，其实我相信很多父母亲也是想给孩子好的治疗。
对，
那如果有能力的话，他当然希望能够住在单人房或者是住在特等病房，
嗯，
起码是家庭自己照顾会比较好一点，
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有这样的规划，那9000块嘛，一天病房费，那我们通常化疗一次都在这会住7到10天，住院化疗不是门诊化疗，
嗯，
所以住院7到10天的话，那就是大概是7万块左右，那9万减7万，那我刚好那个礼拜的收入起码也会有点补回来，
嗯，
是这样意思。所以在癌症的部分来说，如果大家要规划小额的癌症的话，其实建议你们在一次给付的部分能够调高一点。一开始罹患的时候，保险公司给你的钱尽量越多越好，原因是因为你初期才能够 cover 所有的支出，尤其是当癌症发生时，病患需要这样照护，偏偏又不符合长刊险，那还是要有人去照顾他，你要么就是牺牲自己的这个收入，要么就是请看护，那这时候你就要一大笔的看护支出，所以一次给付多一点的时候是最好。所以通常癌症险这是一个险种，我会额外再加一个叫重大伤病险。重大伤病险就是你罹患了，只要你拿诊断书、诊断证明书一来，你罹患了，我就给你一笔钱，而这笔钱就非常多，30万、50万、100万起跳。
那像这个癌症的话，也是算重大伤病，
对，一定算重大伤病。
它两个金额都可以，
都可以一起拿。对，
就治疗时的时候就比较不用担心。
一开始的时候，起码可能前半年或前一年就不用担心这些东西。
那像这个如果是说住院日额他有，那实支实付这个还是可以再申请吗？
可以可以可以，后面可以再申请。那像实支实付那时候我们做化疗期间，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我住院了10天，那可是我住院10天之后我要再领实支实付，我必须要间隔14天后再住院才可以，
嗯，
中间不能说我住院然后再进去医院才差3、5天，不行。
所以假设有一个保单里面，像比如说任老师这边有提供一个范本嘛，他这一个是失能的部分， 哦、有包含每个月有这个补助金，然后意外的部分有伤病有骨折这一类的补助，癌症的部分重大伤病。那这里面有一个是说住院日额，它比如说以癌症住院它最高可以到14000，然后又有一个实支实付、哦、包括住院啊门诊啊手术这些都有一个额度可以申请。是不是说假设今天一个病人癌症住院了，他可以拿到这每一天最高14000，也可以拿到实支实付，还是这两个其实是分开只能选择一个申请？
基本上住院跟实支实付一定是择优，因为我刚刚讲过在这个是在同一体系里面，除非这两个是不同体系的、
哦、理解，
就可以同时申请。
所以假设我今天一天14000、嗯、我住了20天，20几万，那比整个住院最高限额30万还少，那我当然就直接申请住院。
对
OK。 那可是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保单规划，就小朋友来讲这个一年大概不到20000块。
对，我刚刚讲了嘛、哦、就是我拿我的例子，40岁的男生跟0岁的小孩也是男生比较起来，我要拿56000，而小孩子只要拿10000多到20000出头而已，嗯，差别在这边。所以为什么保险越年轻规划越便宜越划算，
主要也是说万一真的发生什么状况啊、嗯、对父母的，尤其是其实刚结婚小朋友刚出生，大家的责任其实都还压力都还蛮大的。
对，
这时候就不用为了这些钱伤脑筋。那小朋友这个投保后有没有什么小叮咛要跟大家特别提醒的？
基本上就是要注意一个的等待期，每个医疗险等待期有不一样，一般的医疗险等待期是30天，那癌症部分是90天。所以等待期就是说投保之后这30天90天之内，那如果比如说癌症90天，你就是这90天之内不能有癌症的病史出现， OK。 所以等待期部分一定要特别注意到。那另外一部分是保单生效之后一定要去做新生儿自费产检，就像我刚刚讲过的。那第三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在于是说，除了本身小孩的医疗险之外，其实建议啦再加保个叫做个人责任险。所谓责任险就是说小孩子难免有时候调皮嘛，调皮有时候会不小心比如说去学校打伤同学了，或是把人家的什么东西打坏了，对不对、
欸、这个我小时候常发生的。
对，那问题是这种发生的时候，以前我们小时候可能就算了、
欸、你知道小时候啊，就是我们真的弄伤同学，父母都很紧张，因为不知道怎么办啊，因为可能要赔对方医药费什么都没完没了。
对
啊，
尤其是像我们小时候最好玩种恶作剧就是什么拉椅子，
哇，那个摔伤很可怕。
对，就比如说你尾椎就会容易就是裂了嘛，对不对？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可能在打闹过程中拿笔捅到人家眼睛也有啊。
对，
如果这个责任险发生的时候，
哎、欸，那你保了这个责任险以后，以后弄人看都不怕、
啊，没有故意不行、啊，不是、啊、不想故意不行、啊，
不是、啊，我是说万一小朋友真的、
啊、不小心弄到了时候，
就理直气壮啊，不你讲啊，不会我这啦。
那但是问题是因为一般责任险部分其实不会很多，那其实大多数都是3到5万块左右。那如果真的比较严重的话，其实责任险不够，但是大多数就是那当然这部分还是要靠家庭教育。我是说难免小孩子不小心弄到，比如说打破花瓶。
对，
像我们碰过一个是他是在威风广场、哦、然后呢就是小孩子爱玩嘛，跑来跑去跑到人家，我们不是有些卖瓷器的家具吗？对，那种家具店在那个威风里面有家具店嘛，然后他不小心打破了人家一个花瓶，然后那花瓶多少钱？35600，
35600，35600。
哇，你知道当下如果是一般家庭或者说完了他就要自己买单嘛。
对啊，
但还好他有保那个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小孩子的个人责任险，于是他就通知保险公司说我小孩打破这一笔，那那个额度的部分是50000块，所以保险公司就赔50000块给那个店家，就不用自己掏腰包、嗯、那你说那保费很贵？不会，一年呢我跟你讲小孩一年部分不到2000，一年的保费不到2000。对，你就可以保障说小孩子如果在外面惹祸了，我、哦、起码可以代替家庭。
对，哎，2000块买一个心安，
买个钱个心安。对，就这样子。所以责任险蛮需要的。
其实有时候想一想齁，你看哦，像有时候一家人有没有带个小朋友出去哈、哦，吃一餐都不止2000块，对不对？
对啊，
去聚个餐吃个火锅什么，一个人500，一家四口就2000了。嗯，可是这个钱坦白讲，自己在家里超市买一买也是吃得很开心，可能1000块以内也许就搞定了。但尤其你去外面吃一餐4000-5000块，然后你把那个钱省下来，哎，直接来买这个责任险，其实就绰绰有余啊。
对啊，因为一年赚算下来2000 多块嘛，你除以12也一不过一个月才不多不到200块。
嗯，
对，那可是如果发生事故时就
真的少喝一杯
35600欸，拜托你可以吃
超大杯的那个星巴克拿
铁35600，起码我如果省吃俭用我哪怕我一个人轻旅行环岛也够了吧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花点小钱去买保障是因为要把风险转嫁，那不光是所谓的儿童的医疗跟伤那个意外事故也要注意之外，那小孩所造成的别人的损失的部分的责任险其实我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去投保的。
嗯，其实今天这个任老师讲的非常的完整，我们就比较有清楚的概念，因为过去我们都认为说大人才要投保对不对，年纪达到一个程度容易生病才要投保，可是其实这是需要调整的观念，不能说错或对啦，我觉得就是需要调整。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小朋友就没有发生问题的可能性嘛，而且小时候你可以用更低的保费，非常非常低的保费就能够去承担可能未知的风险的时候，反而你应该更早来做规划。而且坦白说这个时候如果万一发生状况你没有保险的情况下，这些年轻新手爸妈们那个经济压力的承担是很大的。
而且我们现在目前新手爸妈们都是孝子，不是孝顺父母的儿子，是孝顺子女的孝子。
对，所以变成要花在小朋友身上的钱又更多。可是今天只有讲0到15岁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因为我们如果要讲到100岁好像也不够，所以可能之后我们还得再邀请这个任老师来，因为从15岁以后应该又有不同的人生的发展，有不同的人生规划需要去做了，
就是学龄的儿童嘛，
哇，
跟出社会的一个年轻人。
其实我们最近才聊了一个婚不婚养不养的议题你知道吗所以变成度丢啊，你都在想办法。
对啊，对啊，
对你也不能说我就不养了，好、哦，所以也不行。好，那如果大家听完这一集啊，就是任老师所讲的一些规划的一些细节，你还有一些不懂的部分啊，如果想要询问的话，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IU 一七八哦，小老鼠 IU 一七八，你直接在里面私讯哦，那我们的小帮手呢会再把你的问题转给这个任老师。那当然，如果你希望任老师可以直接来跟你联系的话，你可以在讯息上面留下你的联络方式，看是电话或者是 email 等等、哦、那还有要联络哪一位，那任老师我相信他非常的热心，那他就会再跟你联络，看看你的问题怎么帮助你来解决。当然你留的资料我们是保密的，也不用担心。好，那当然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先帮各位分享到15岁16岁以后，这个任老师又要卖一个关子，而且16岁大概要做到几岁的规划？
我们其实建议都先做到65。
16到65、
15到30，
所以下面还有一个16到30要讨论。
对，16到30，
那30之后30
成家了嘛，30到45之间再讨论一下，
然后45又还有一个到
45岁可能他有又有人生另外规划，就像我们像年纪上40又不一样人生规划，所以要再规划。
所以真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理财真的有不同阶段不同的需求。
对，而且
对不对，
而且每个人生都有不同责任，所以你可能要不同的规划。
而且实际上当然规划也不一定真的要有很大的支出啦，因为你刚才讲比如说一个小朋友算20000块好了，其实一个月这样子不到1000嘛，
一年保费20000嘛，那一年才1000，
不到1000，
一个月1000，
一个月不到1000、
对，
所以其实如果愿意稍微在生活品质上也不一定要牺牲嘛，到时候上我们投资的课多赚一点几千块
就
可以投保
对
不对、哦、好，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任老师，因为他也很久没有跟大家来分享这方面哦。那今天你看这个久违不见啊，初试提升啊、哦、一端出来这道菜啊，就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丰富哦。我们也期待赶快，因为像我小朋友也即将这个过15岁了哦，那16到30该怎么办对不对，我们后面还有啊，但是我们期待赶快哦，我们到时候大家也在这一集的节目下方来留言好不好，你觉得今天收获怎么样哦？那你觉得很棒，我们看大家都哦，赶快很希望再继续听这个后面的一个规划的话，我们就赶快再邀请这个任维勤任老师哦，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也再一次谢谢任维勤任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谢博士，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晚安
晚安。
听完华尔街见闻 Podcast， 你是不是有很多话题想跟古怪教授讨论呢？华尔街见闻在 Mr. Box 开放语音互动喽，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线上直播开房，现在就下载 Mr. Box App 来和古怪教授聊聊天吧。